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69页，今天及下一次就可以把讲了一年的《金刚经》破空论终于圆满，蒙三宝的加持，我心中很欢喜。请看科判丁二，结释正观，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也是《金刚经》修学很重要的关键。《金刚经》经有无量义，任何一句你都能悟入。不过一般人呢，都是从不同的偈颂对不同的这个体会呢，是随着个人的因缘、善根福德因缘而不同的契入。六祖化缘大师因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就让他大彻大悟。那有些人会常常思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有人思维过去现在未来三心了不可得。那释迦牟尼佛在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后要总结的时候呢，他说了这首偈颂，这个偈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上次已经介绍过，而且看过多种版本对读，请大家看105页破空论。论曰，105页倒数第四行，这个是指流通的方法，想要弘扬这部大乘金刚般若波罗蜜的佛弟子，必须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是指真如，真如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去不来的。上次说如来在圣义地上来说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但是以化生佛阿弥陀佛来讲，临终接引呢，它是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应众生的机而显现的。105页倒数第三行，不动是指不动空跟有两法，也就是说一切法 不但是你指有或指无，是指空或是指中道，一切法都不可以执着。一切诸法在圣义地来说，一切法毕竟空，这是般若经讲的。以世俗地来讲，一切法都是显现的如实的幻有，这里有你可以加一个字，幻有，如梦如幻的，就像这里讲，像肥皂泡，像你晚上做的梦，像天上的闪电，也像白天早晨的露水一样，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幻有的。十法界的本体是空性的，所以十界皆空，可是这个空并不是偏入一般外道或错误理解人讲的偏空、断灭空，因为空是可以产生无量的妙法，所以最后一行说空具名一切法顿号，翻过来名为真如。一般人理解空这样的叫法，尤其对外国人来讲，英文翻成 emptiness 或是 nothing， 其实这样的理解呢，往往是会让它导入进入断灭空的。在梵文里面是叫 sunyata， 然后呢藏文里面叫东巴尼。其实我讲十几国语言，其实你还是不能了解空性的内涵。空性的内涵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而且要修持去证入。但这里讲了一个重点，空包含一切法，就像虚空能够包含各种鸟类都在虚空里面都飞，假如虚空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表示鸟就不能在空中里面飞。天上鸟有很多种啊，虚空里面不但是有鸟类，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不同的飞行物体，比如说现代的飞机啊，甚至各种飞碟，或是各种有形无形的，一切的万物都能够在虚空当中生活得很自在，所以它叫空，是包含着一切万法，这个才叫真如本性。106页第一行，十界皆有，这个有不是一个偏有， 这个偏有就是我们外道常讲的常见，或是印度婆罗门教讲的梵我。一切的万法里面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那这个有是泯除一切的相。好，金刚经告诉你相是虚妄的，这个才叫真如。可是有些人就会可能会抬杠，他说明明就有啊，师父你就坐在那边讲话啊。可是假如有的话，应该像什么，我讲的第一个字哈，然后就嘟嘟嘟嘟嘟像吐出来像云一样，然后呢就少一块空间。我再讲第二句话，应该呢这个空间里面越来越多我讲的字或是声音。到时候讲一个小时以后，假如一切法真的是万有永恒不变的话，你们应该都不能动弹不得，因为空间被占有了，你也出不去的，对不对？可是佛告诉你，一切的这个内的眼耳鼻舌身意，外的色身香味触法，虽然有是叫做缘起有，因缘和合而有，但是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这个叫真如。到第二行是一段，接下来现在以如字顿号如如的去了解宇宙人生如实的真理，不偏在有边，也不偏在空边，因为空有等一切的万法，你心都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你可以旁边写一个话，在般若经叫一切法皆不受，不接受的受。因为在十二因缘里面，我们凡夫为什么会轮回呢？讲细微以角禅观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有触有受，接下来你就爱取有。可这真正学般若的人呢，他学般若的教法，但对一切法都不受，所以不执着，所以他心能够如如不动。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106页第三行，就正说时你不可以挂一丝字脚，为什么？最后你不可以执着任何一个文字，因为文字当下就是解脱相。请这句话画起来。很多人学佛般若经听完以后，好，那既然凡所有相就是虚妄，那金刚经的经文我也不要了。那这样子叫断灭，因为他是告诉你般若经是佛证悟的时候在般若会上所讲的一切妙法，包含小品般若、摩诃般若跟600卷大般若经。为什么佛能够用般若的文字相解释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呢？因为般若的文字相当下就是解脱相。反过来说，你不取演说相，也不可以离开文字相而别取顿号一个默然相。默然相里面禅宗常常会唱默然，比如有些法师会提到默照禅，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法门，但不是全部的禅法。也就是说它有两个意思，一文字相当下就可以透过文字让你起观照般若而证实相般若，所以文字当下既是实相解脱的实相。第二，你也不要呢刻意的要升起一个排斥文字，而另外去离开文字找一个别取单独的另外一个去执着一个取去一个默然的极静相，那个也不是般若波罗蜜，那是另外一端的执着。简单的讲，般若波罗蜜它要修的中道第一义，好，假如以我们现代科学来讲尺，对不对？所谓中道不一定都在中间呢，你想想看，假如建了一个秤，一般是重的，一般是短的，对不起，一个轻的，一个重的，对不对？那距离呢，一定是靠近重的部分是比较短嘛，轻的部分要靠近长距离，两个相乘才能平衡啊。所以平衡点有时候是靠右边，或有时候靠左边。中道第一义不是死板板的说哈，零分、一百分、五十分叫中道第一义，不，因时因地。因人因义，当下能够呢契入缘起性空的因缘，那个就是中道第一义。所以他讲文字相就是解脱相，不要呢排斥文字，而要别取一个默然相。禅宗后来发展到流弊，就是说三藏十二部都不用读，反正呢一切法就是你的心。可是现在当你讲一切法就是你的心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啊，我们应该诚实问自己， 你真的对心了解吗？心有不同的定义，心有不同的层次，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你就坐在反正一切法嘛都是了于心，其实你打真心还妄心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更不用谈说你会证到真妄不二的般若波罗蜜，知道吗？那这样子的话，你执着一个我就只取这一法，一切法回归于心，其他我都不要，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坚固执着。因为这样坚固的执着会障碍你生生世世学大乘佛法，也会障碍你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以般若经的角度，什么叫菩萨的善知识，什么叫菩萨的恶知识。他说若有善知识叫你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勤修闻思修而学习般若波罗蜜，受持读诵书写为他人演说，这是菩萨的大善知识、正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反过来说，假如若有不管在家出家佛弟子跟非佛弟子告诉你说不要学般若波罗蜜，你根性证悟不到那个境界吧，还是好好的修某一个法门就好了，这个是魔。在般若波罗经上就讲得很清楚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凡是叫你远离六度波罗蜜、远离般若波罗蜜的，这个都是菩萨的大魔障。到这里是一段，下面第五行何以故，何以故是解释那个寄诵的意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在藕益大师的破空论里面，这一段呢有一点长，不过他注得非常精彩，因为他是最后的寄诵，他呢是用天台宗的教法把它很次第的解释。好，请看106页第五行，何以故从事的般若观门，注意观这个字，般若波罗蜜刚开始你常常读般若经，常常静坐，但是因为般若经读熟了，你就可以随文入观。这是中国天台宗教观双眉、止观双修的很重要的方法。所以般若是可以由文字般若而起观照，而悟入观照般若的。他下面就举第一句话，什么叫做一切有为法，举所观的境界，简单的讲就是因处界五因十二处十八界，请你去查佛学词典，这个呢是佛教基本名相。好，看不懂的时候呢，在私底下我们来研究，因为时间有限。数穷十界，横亘色心，心法跟色法，简单的说，世间你所有看到的种种森罗万象啊，乃至于佛国土啊，通通啊有因缘和合而成为的有为法。这个有为法是随着众生每个人的心有染污、有清净的缘故而形成的。到这里是一段，接下来他讲有为法用什么做譬喻呢？梦幻泡影，这是要叫你观的这个方法。好，上一次我们做过多种版本对读，鸠摩罗什大师翻译呢是有六种譬喻，其他菩提留支、玄奘大师、意境三藏翻的是九个譬喻，他这里就写心、意、灯、幻化，幻化是指幻术，好，做魔术师，还像各位看的大卫魔术，对 ，magician， 露水、肥皂泡、梦、闪电跟云。可是，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是用十个来做比喻，十个比喻你可以自己一二三四写幻、焰、水月，水月就是呢。焰真的火焰啊，水月就是呢，千江有水千江月，虚空，虚空也是，虚空在佛经里有时候比喻空性，有时候比喻因缘和合的幻化，啊，虚空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可以比喻。第五个是响音声，啊，爆炸声响声。第六个钱达婆城，钱达婆城就现在我们讲的海市蜃楼，在沙漠里面看到的海市蜃楼。第七个梦，这边少一个圆圈。第八个是影，第九个是你每天起来照镜子的镜子的影像。 第十个是一切会千变万化的万事万物。法虽然相同，解释呢是详尽不同的。现在藕益大师107页就解释分三种。第一个叫复世事，就是依照世间世俗地的森罗万象来解释。第二个次第性解释，次第性解释。第三个叫天台中的空假中圆融三观，一心三观叫圆融事。第一个先看复世事，他说梦幻泡影是指什么？是修无我观的。第二个如露亦如电是修无常观，他这里是总说两个原则。好，譬如说在大智度论里面来讲，你打坐的时候，若你修四念处，你透过数息观安那般那念修修修修到心很直静的时候，你可以观啊，你的身体啊就像梦像那个云一样，云大家去呢伸手一抓，云是你看得到，但是抓是没有实体的。你的身体啊，你观它呢地水火风像柔软一样，这在大智度论里叫如云观。那如露亦如电表示说再好的跟再坏的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这叫无常。接下来你可以用写号码1到6，它写色受想行识。色如什么？梦，它配梦幻泡影，色因如梦，它说觉识是了不可得的。第二个你的感受啊，事实上也像幻化一样，随着你的心情而变啊。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呢觉得今天呢大家对你都很开心，别人跟你借钱哎没问题，对不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连你桌上一个糖果人家拿了你都会不高兴，为什么你没有先问我，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感受常常是如梦如幻，随着你的心情而改变的。第三你的行，这里讲行是指念头，你的念头呢像肥皂泡一样刹那刹那是虚妄生灭，想东想西的。第四个你的意识，意识就是对别人的理解是像影子一般，其实上是没有实体的。所以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发现你自己最近常常得理不饶人啊，那表示你心中什么嗔心很强，对不对？你只是想找别人来做你的发泄的发气筒，那个那是你意识的反射。有时候别人不一定错，可是呢你常常是得理不饶人。所以我们中国圣人说，对不对？这个话到嘴边留半句啊，得理不饶人啊，这是不够厚道的，有损阴德。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让你的事变成染污。第五个，外面一件的色法，这里的色法不是指男女之色，是指一切的有物质的东西都像露水一样，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第六个，你的心啊，像那个刹那刹那的闪电啊，大智度论讲啊，这一弹指有6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无量的生灭啊。其实，连自己的心都不能控制，那你何况能够去控制别人的心呢？这个叫做是复世事，就一色受想行识。然后呢配梦幻泡影露水跟电这样子来解释啊，你自己编上号码会比较清楚，否则看了一堆古文啊，你啊大概就睡着了。第二个次第是107页倒数第五行，次第是他用了好几个譬喻做比喻，用了4个譬喻。第一个譬喻如梦，他说因缘是妄有的，一切有为法也是如此，因缘妄有，所以没有实体故。比方说你今天做梦啊，大家佛教徒呢，你若勇猛精进或你用功诵经的话呢，你是会做梦的。有些人做噩梦多，代表你恶心所很强，有人善梦很多，会梦见佛像出家人，甚至梦见有缘的师父，甚至梦见呢在梦中里共修，甚至梦见呢在梦中里带大家呢念佛或是礼忏，那主要是你善根而发露。但是以金刚经的角度来讲，一切法是从因缘生没有错，做善梦代表你善心所显现， 做噩梦代表你恶心所显现。这个善恶的心所，有些是今生的，有些是过去的业力，有些是过去的种子。但是《金刚经》告诉你，你应该学，不管你做善梦或噩梦，你得到什么启示，接下来就应该呢，了解它，接受它，还接下放下它。不要常常去幻想啊，或回忆，哎呀，你看我常常做很多梦，我很精进，这个还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很强。但是呢，你希望别人赞叹你，你跟别人炫耀你很精进，对不对？其实以诸佛菩萨来讲，他们比我们还更精进啊。真正用功，他是会有善梦跟恶梦显现的。开始有噩梦，到慢慢有善梦，到最后无梦，无梦心才会能跟般若相应，所以它叫做无实体故。第二，譬如梦的当体即空，前面讲梦是因缘幻有，现在梦是当体即空，一切有为法也是这样，当下就是空性的，并非是灭掉了空性你才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刚开始，很多人呢、假如身体不好或四大不调和，你做梦可能会梦见啊什么，哎，人家出病啦，死人啦、棺材啦。中国的解梦书里面会说，周公解梦会说，梦见棺材就会发财，未必，这只是做参考。当然周公解梦有中国很长历史文化的这个因缘，我以前在读中国哲学史跟中文系，我们也读这些东西，但那个不是绝对的，那是中国的圣人经过很多人经过我们讲田野调查把它归纳的。可是你梦见棺材，一般人呢，对不对？你若不修福报，不施波罗蜜的因啊，你还是不会发财的。同样的，有时候你梦见棺材的时候，死人的时候，你会吓一身冷汗，你说哎呀糟糕，还梦见我的爸爸妈妈往生了，那开始就想东想西了。接下来呢，可能下一步呢，过一个礼拜以后，你还是梦见死人，可是呢，死人呢出殡的时候往你旁边走过，你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死的是他，不是你。还有你知道这里面梦啊哈，跟你好像没有关系，这个要提醒你，这个呢代表梦当体是空性的。但是你若动一个念头，你想参与或有所求的话，那你呢梦境里面的好坏就会影响你的心情。甚至人久人做了一个梦呢，起来早上呢一天呢就说啊气血啊都不好啊，精神很虚脱，其实那都是过度的执着，执着而产生让你有干扰啊。这里讲要观梦的当体即空。第三个107页，三，譬如梦等种种变现，一切有为法也是如此，种种的变现假名无量无面的梦。有时候你的梦会梦见是这个地球，有时候你梦的梦呢会在他方世界，甚至呢你勇猛精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梦啊并不在这个地球里。那这有两个解释，一，若是好梦的话，梦见比如像五台山啊或峨眉山圣地的话，那是呢佛菩萨加持。第二，假如你梦到觉得好像不是这个地球有的时间跟空间，那可能是你过去在六道轮回里住过那个时空，那是你过去是记忆的种子起现行。譬如有些人做梦，对不对？梦啊，哎，梦中的时候出门的都很自在，不用搭车，也不用挤车，也不用挤捷运，是用飞的，对不对？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过去是当过天人，因为佛在禅经里有说，常常做梦梦到出门是用飞的，表示你禅定功夫很深，是过去你做过天人禅定的余习跟功德力，让你在梦境里有这样的影像。但是你若不精进的话呢，哎，上次坐飞机，可能下次会坐滑铁轮，也会掉下来的。对，因为定力是会退的，三昧的力量也是会退的。好，所以梦的种种变现有此世界他世界，此时空他时空。第四个，梦不易睡，梦不易睡，不易就是等同，梦跟睡啊是很相近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样的。幻不易本，泡过翻过来，泡不易水，它是用梦幻泡影来譬喻。影不易直，路不易失，电不易光， 一切有为法也是如实，一切法虽然是假象，但打假象的当下有实相的本体。举一个这个例子，像闪电，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叫电？电跟光是同一个本质啊。你说露水跟湿气也是这样啊，对不对？你用某种仪器测它，会说哎，这个房间湿度有多少，但是呢，当这个湿度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开始显现影像的时候，它就是露水啊。所以这一段告诉你，梦跟睡啊是很相近的。所以在净土中来讲，你修临终的时候要观想呢，自己呢睡在大宝莲花里。在毛剃元的这个念佛法要里面有介绍，他说观想你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人啊，一般啊，我们讲一般凡夫啊，一天24小时，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做杂事，所以睡眠真的占1/3。就算你睡眠比较少，6个小时也是占很多，也是1/4。所以真正修行要正三昧的人，好，后面我们会讲波州三昧。正三昧为什么波州三昧里面会说睡眠要很少，甚至几乎不可以睡？因为它要突破你睡的昏沉盖，让你在睡眠当中也继续保有这个念佛跟持咒的功德力。所以在净土宗里面呢，你修净土人应该观想你睡觉的4个角落是青黄赤白的4朵莲花，你躺在里面大宝莲花里啊，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赤色赤光，你这样观想，然后心里默念不要出声，然后你默念阿弥陀佛，不要太强的作意，作意就脑筋一直想，你会睡不着。你观想完以后，你就念阿弥陀佛，这样睡醒，然后侧卧。当然睡了觉以后，你可能啊翻过来翻过去，那没有关系，反正你在作意的时候先这样侧卧。那万一你断气呢？那你就求生极乐世界吧。那万一醒来呢？继续行菩萨道啊，无常啊，对对，谁都不知道明天自己会不会起来啊。很多人呢，中国有福报的寿终正寝，哎，一睡他熟睡就走了，那当然他就是地水火风4大的因缘和合着已经分散了。所以这是净土中的光明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方法。为什么这样子的？你修得清净的时候，会让你在梦中啊，你都还会意念念佛念法念僧。这个不是持名念佛，这是观想跟观相念佛的一个效果啊。我后面还会讲，我是先提一下。可是在藏传佛教，在白教那洛六法里面，就有所谓梦余伽。因为梦刚才讲梦跟睡是很近的，同样的梦跟你在生死交关，我们人死要地水火风分离的时候是一样的状况，所以他就会修在梦当中呢，有很多的所谓的中阴身，有前中阴、中阴啊，它有分4-5个中阴。那在藏传佛教的理论会告诉你，梦是你昏睡的时候，但是梦里面也有清醒。以心理学来讲啊，现在睡觉有刚开始初睡，有熟睡，再来呢快要醒，对不对？其实人真正完全熟睡，佛陀在阿含经说，真正熟睡只有4个小时。所以你会睡得很沉很真的，我们讲睡眠品质很好，4-5个小时就可以很好。但一般人是什么？快要醒的时候又不甘心，哎呀天气太冷了，躲一下被窝，对不对？哎，天气太热，吹一下冷气，对不对？想东想西的，其实你的念头已经在动啊，可是身体呢是会懈怠的。所以真正呢在这个睡觉当中呢，它是很真诚的完全休息，是只有4个小时。所以我们一天睡8个小时的话，换句话说，有前2个小时跟后2个小时啊，是应该可以好好把握修持的。那假如你念佛跟念咒的力量跟修止观非常的强的话，你在梦中啊，不管碰到顺境跟逆境啊，你都会念佛。梦中能念佛，生死交关的时候念佛才会有希望。下个礼拜会跟大家结缘3片 VCD 讲阿弥陀佛的大愿，我有详细讲这一段，是在印度尼西亚讲的。好，所以梦事实上本质跟睡是一样，都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凡夫在财色名食睡里面，因为财色名食4个是离开你的本质，眼耳鼻舌生意在外的，所以你比较容易察觉。 睡呢，在凡夫来讲是生生世世的习惯，所以比较不能突破。可是假如你常常修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话，你有般若的金刚光明照住着你的话，你在梦中也会很吉祥很安乐，第二天你正念会更清楚而分明，这个叫做次第式。复习一下107，梦有四个特质：一、因缘万幻有；二、荡体即空；第三、种种变现；第四、梦不一睡，其实是等同实相。翻过来108页第二行，圆融式。藕益大师是学天台宗的，他用一心三观、三指三观，用空假中三个来注解。第三行，既止而观，故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是第一段。第二，既观而止，故一切法等悉皆如如，如如就是等同于真如本性。第三，由一念真心现前，圆满你的止观力，则知道一切法当下皆是无住，无住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就是无上成佛的大涅槃。所以在空假中里面呢，天台的教法是非常好，很有次第啊。不过现在讲天台的人也不多了，因为天台的教法真的很深。比如你对于小指天台的指观有兴趣，你应该每天读法华经，读般若经，然后从小指观开始念，读世禅波罗蜜，再来呢再读摩诃指观。以前妙净老和尚就是修天台宗的，他就是这样修的。最后总结而说，这样子一心三观一念现前，就是无上大涅槃，就是无住真心，这个一念真心现前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是以般若经这么讲，假如华严宗的话就讲一念真心就是一真法界，天台宗就讲一心三观，名词不同，事实上义理是一样的。好，到这里一段，再看最后的假三流通分。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看偈颂：三世清净故欢喜，二力具足成受行。我想在座是很多的莲友都是老听经了，这一段呢我想就这样解释就可以。看看藕益大师解释109页，这个是指流通的相貌。当佛讲完这部经的时候，长老须菩提是这个般若会上最主要的请法者跟说法者，须菩提跟舍利佛还没有出家之前在外道就是很好的同参道友，他们两个同时拜释迦牟尼佛做弟子。须菩提啊跟舍利佛他多生多劫的这个道情很深，他是很好的同参道友。那当然佛讲经的时候，不但七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还有佛教一个很伟大的地方，佛不但只有度人，天上人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在听法，这个我可以很深的感受。尤其是我讲经的人，就在座的话，我们这个看到讲堂啊，大概100多人啊，其实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听法。尤其是讲大乘经典的时候，像华严、法华、般若或净土啊，好，无量的这个天龙八部啊，龙天护持，他也都会闻佛说法，所以他也会护持正法，所以他们的心都非常的身心欢喜。接下来要什么？信受奉行。第一个要相信，第二个要去做啊。否则佛讲了这么多法，你回去呢只是应付的，对不对？啊，随喜功德一下，那佛呢就枉费他说了这么多的佛法。好，接下来看109页，论曰，这是指流通的分。流通有三个清净，第一个，能说惹人心清净。以佛来讲，他证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缘故，所以他在印度的菩提迦耶金刚宝座，说以大地为我的证明而有降魔印。所以佛本身是远离了名闻利养各种过患，能说的人清净，这个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尤其是我， 我是讲经的法师。我记得我以前在师父座下讲经之前，有一天我们的师父呢，对我们男众比丘啊，女众没有，他说啊，讲经弘法利益很大，但是讲经呢也会堕落在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里，地狱五条根。他一条一条讲得非常清楚，然后讲完以后呢，就会说你回去想一想吧，还要发愿真的做法师吗？他说只有两条路，一要么利益众生成佛，第二个呢就直接下去。所以这里有一个重点，远离名利的心。我觉得佛教徒好像这个社会开始呢都会重视宣传，其实我可以告诉你，真正讲经哦，贴广告，现在的以网络资讯来讲，当然我们要把缘，佛法讲缘起法嘛，因缘果报，缘介绍给众生没有错，这是对的，但是哦，有缘的自然就会来。我自己一生啊，讲了这么多遍的普贤行愿品，我自己就有个很深的感触。譬如说普贤十大愿，对不对？凡是跟华严经有缘的，我到哪个地方啊，他自然就会来。不管我是今生认识他不认识他，他自动就会来。普贤菩萨会加持嘛。那有些众生呢，他假如真正有所谓信受奉行的坚固道心，他就会从第一愿一直听到最后一愿，因为他真的很想得到解脱成佛。那有些众生他呢浑浑噩噩的来个一天，散个三休息三天，再来最后一天，有头也有尾。不过很有趣的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刚好都是讲中他的毛病。这个不是我的功德力，是普贤菩萨的加持，普贤行愿威神力。有些众生呢说，哎呀，那这样前啊很忙啊，后很忙，我中间呢来刚好呢来听一个恒顺众生，那发觉那个呢就是呢讲他的毛病，他这辈子最难修的就是恒顺众生。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不论在家说出家，你真的要发心弘法，要远离名利的这个供养，这是很重要，心要远离。这一点我也勉励我自己做。我十几年来讲经，在座也有长庚医院的莲友啊，我以前就在那边讲经。我跟你讲，我师父常跟我说，我们弘法的立身，只要因缘成熟，真正对方要有菩提心，第二个学习佛法，第三他要真正想改变自己的习性，你就应该尽心尽力帮助他。所以什么叫做法缘？法缘清净的法缘，不是用世间那一套，哎呀师父我对你特别好，我送个苹果。其实我跟你讲，他才不在乎呢。真正你是不是有菩提心，第二你是不是真的有次第心想学佛法，第三你是不是真正想改变自己的习性而成佛。你有这样的心，你走到哪里都会跟南传北传藏传的善知识心相应，以法相应。所以我勉励我自己，我不会说，哦，十个人啊讲错说法，我呢就两三句就解决了，哦，一千人讲，哦，自己就讲很热闹，不会，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好，心中要远离名闻利养的诱惑，心中要平等心，这样子才能清净。当然最清净的是一切十方诸佛，还有大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大菩萨。好，第二个所说的法清净，无上正法实相应故，离于有无的各种戏论。在印度是很喜欢辩论的，西藏也继承这种辩经的体系，中国人也喜欢辩论。注意，从佛法从东汉末年传到中国，儒释道三家是非常非常多的辩论。假如你去看万字序藏里面，有很多是儒释道三家三教辩论说。中国人也喜欢辩论，但中国人的辩论方式跟印度人不太一样，跟西藏人更是不同。但是佛啊，告诉你学习佛法，不管你学哪个宗派，你要远离有无两边的执着，跟无必要的跟人家的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学的般若波罗蜜是一切法了不可得嘛，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所以你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呢，是无上正法，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实相，就像印章一样给你盖上去，所以你所说的法清净。第三个，听到的人能够解脱清净，听到般若波罗蜜的人会依而持戒修福，有正的般若智慧，心中假如不会惊吓恐怖跟怖畏，这个表示你是多生多劫的善根，这叫生性故。到这里是一段， 不复取着法顿号，也不取着非法，到这里是一段。所以在座呢，大家听得很高兴。好，在这里我要应该说，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时候，当须菩提跟舍利佛啊在对答，尤其须菩提尊者讲完般若波罗蜜，天子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长老须菩提啊，智慧甚深甚深，到底是他的力量呢，还是佛加持他？”须菩提尊者他当有他心通，他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唯有佛力加持才能演说般若波罗蜜的法门，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一切是佛神力加持故。”你想想看，佛为什么会加持一个是声闻尘啊？舍利佛跟目犍连他是，还有须菩提他示现的是声闻尘嘛，他内心虽然有菩提心，但是在佛在世的时候他是声闻尘的弟子，声闻尘可以为无量无边般若会上的大菩萨讲般若经啊，可见这是佛力加持。同样的，在座我们能说的人清净，所说的法清净，闻道人也非常的清净，我觉得呢其实也是佛力加持，也不是我新弘誓的力量，不过只是我每次呢很真诚的要来讲经之前，我都尽力的礼佛修持诵经念佛念咒，也完很尽心尽力的准备各种完整的讲义。好，可是每次讲完般若经我回去呢，我都非常欢喜，这也都是佛力加持。好，接下来讲自力成就叫做信受，你内心里真的要对佛要有深信的信心，而且受是内心里真正去消化转化他人，辗转的去影响别人，这个才叫奉行。所以作为佛弟子应该发愿，从你的家跟家人里开始去影响别人。影响别人什么呢？三个条件，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第一个，影响别人升起出离心。有很多众生啊，烦恼很粗重，是因为他染着很深，他不知道六道轮回的道理，你应该告诉他这个四圣地六度十二因缘的道理，让他出离心。第二，要告诉他有菩提心，生命啊之所以很尊贵，人生很难得，是因为我们有机会活着可以去帮助别人。纵使他是佛教非佛教徒跟佛教徒，都应该帮助他常常有帮助别人的念头。第三个，要学什么？空性见。空性见里面最简单的最具体的就是金刚经。但金刚经很深，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一切有为法就是梦幻泡影的啦，三心了不可得啦，你干嘛过去呢就是那么留恋呢，现在这么斤斤计较呢，未来你又打这么多妄想呢，常常从你的周遭里去感化你的同事，影响别人。有些人说，哎呀师父，我怎么有这种功德力呢？不，你也有佛心，你只要发了这个心，以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影响别人，你才是真的如法的佛弟子，这是奉行的意思。至于说印经弘法流通 CD 录影带，那是呢随个人的福德因缘做，但真正的应该是从你的净化你的身口意，做一个很好的佛教徒的典范，不论在家出家，让别人对法升起恭敬心，那当下你就在转法轮。所以我们在出家中，出家跟在家在圣义地上说是没有差别的，都可以成佛，可是在世俗地上还是有差别的。佛陀把续佛慧命的这个无尽灯啊交给七众弟子，尤其是交给出家众。比如说我们像出家众，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呢不用为世俗的家而操心，我们不用呢这个为了世间的工作耗尽了很多体力啊。当然现在全世界的出家众也都很辛苦啊，那是环境不同，但是做一个出家众要发愿，我要传佛的无尽灯，这个才叫真正的信受奉行。也就是说什么叫菩萨戒，就是你要发愿佛法只要到我的身上来呢，永远会呢无有穷尽的传下去，只要有一口气在，三千大千世界都希望正法不会衰败，这个才是真正的菩提心。好，讲到这里，《金刚经》《破空论》全部讲完，最后呢，偶益大师用了两首偈颂， 编号是36跟37，在讲义里面69页里面有，那在109页里面呢也有。好，我们念一下跟大家解释。36颂：般若实相不思议，如是妙意如大海，养成三宝胜威力，演说此中一滴相。37颂：觉诸身盲空见魔，觉诸身盲空见魔，令见实相如金刚，回资福利施群生，同成就近度无极。好，他是用古文写，我先用白话翻译一遍。36跟37，他说金刚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殊胜教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是无量微妙的这个义理啊，像大海一样广大无边，是无有穷尽的。养成佛法生三宝殊胜的威德力，所以维大师很谦虚说他可以注解写《金刚经》破空论。其实他演所说的教法只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而已，但是他确信这一滴绝对来自于大海，他的意思是这样。那这里我要补充啊，般若实相不可思议，所谓不可思议，你必须要经过长时间乃至近未来际的受持学习，你才能够体会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甚深不可思议。般若波罗蜜不是只有一世就可以学习成功，都是要跟无量诸佛学的。所以从正面说，般若波罗蜜听不懂不要气馁，因为它是甚深，是佛最高的教法心法。西藏的大手印大圆满其实讲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讲般若经。不过反过来讲，般若经因为不可思议，也要鼓励你要有长时经，长时期叫无有穷尽的愿心去学习。不要说哎呀读一读啊，反正不懂啦，算了那就不读了，不要得少为足而气馁。第二个，佛呢在摩诃般若波罗波罗蜜经跟大般若经说，佛法的般若经啊像大海一样，佛纵使住世无量劫，天天说般若波罗蜜呢还是讲不完的，所以如是妙意如大海，仰仗三宝胜威力。刚才我说过，须菩提就说过，能讲般若经，所讲般若经听者欢喜心，都是佛力加持。最后演说这个任何的一滴，这个一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般若经的任何一句经文都可以让你契入实相般若，所以但是每一滴确确都是来自于大海。37颂：觉诸身盲顿号空见顿号魔。哎呀，刚才我念这句很奇怪，因为它的意思有顿号不同。他说我今天讲《金刚经》破空论，是要众生要有抉择，诸生就是众生盲顿号盲目，空见是指断见空，魔是指眼上的这个薄膜，以现在来讲就是白内障或眼翳病。他说我要做《金刚经》破空论的目的，就是要呢让所有一切这个学一切教法但不学般若波罗蜜的人啊，就好像盲目的这个走错路一样，好像你的眼睛上面盖了一层膜，所以很容易呢进入断见空。我要让众生有抉择的正法眼障，令清见，令见实相如金刚，令他能够亲自证悟到实相般若波罗蜜，心如金刚一样坚固，不可破坏而不动摇。金刚有不破坏跟不动摇的意思，希望我一点点的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无量佛的众生的福德，布施给一向的众生。假如以普贤行愿品来讲，回向有三个，一个回向一切众生，回向无上佛道，回向真如本性。同证就近度无极，同证就近就是共同证照无上的菩提，我们常讲情与无情同源同种智，度无极，这请画一下，这个字很难理解，无极你会想到无极老母，其实度是指横渡生死大海，无有穷尽的意思。 无极是无有穷尽，不是无极老母。很多金刚经啊、我听过道家哈、有些道家的师父啊讲金刚经，你还说你看藕益大师他也修无极老母啊，那个叫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同度生死大海而众生无有穷尽，叫无极。所以举个例子，明代的时候儒释道三家是不可分的。所以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著书里面常常用了儒家跟道家的这个用词，所以也会被外道所利用。好，破空论讲到这里终于圆满。再翻到113页，元跋。元跋，古人的跋是对一部书最精要的地方，也就是序文。这个呢，这篇元跋是非常好，有空你自己读。就是整部经所修行的关键就是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但现在有个问题，难道金刚经不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不能够从其他契入吗？可以，刚才我说过，任何一滴都可以契入无量的大海妙意。翻过来115页，整个大般若经的说浓缩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再浓缩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再浓缩就是我们汉地人连小朋友都会念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115页，这个藕益大师用他自己对般若心经的体会，他的体会都按在圣义地啊，圣义地的角度来解释，非常深，不过很值得你去思考。那你或许会问，整部般若心经260个字再浓缩的话变一句话，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在117页，就是这段经文。那你要再浓缩三个字呢，是观自在。常常反观你的身心自在吗？那再浓缩一个字是什么？应该是照，照见五蕴皆空的照。我讲的这一段是谁讲的呢？是黄老居士依他的师父夏莲居老居士他讲的啊，这是他们非常有见地的，就无量无边的这个教法浓缩三个字叫观自在。所以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常讲观世音，观世音是以利他而说，自利来讲应该是要常常反省你身心有没有安住在法上，有没有观自在。接下来这真正用功的一个字叫照，你常常要有静心觉照的功夫，也就是你要常常看清楚你现在的念头是什么。有很多没有学习佛法的佛弟子或没有长期学习的人，他连自己的念头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当然呢就很容易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轮回。再看127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观心事，这是藕益大师另外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这只有几页，我建议你可以当作早晚课，每天念一遍吧。因为般若波罗蜜经本来就很深，值得你敬畏来际无有穷尽的去学习跟受持。这个127页呢，观心事是藕益大师完全用圣义地的教法说，现前一念真心就具足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现前的一念真心是无前也无后，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现前一念真心，当下一念就是所谓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深的哈。最后134页，他写了五首偈颂。你会发现每一个偈颂里面都有心。举个例子，如是妙意微妙金刚意，不离现前一念心，观心具足般若经，亦复具足于妙点。简单的说，所有的微妙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其实都没有离开你现前的一念心。这里的心是真心，讲圣义地，不是妄心。你要常常反观你的心，就真心跟妄心都具足的大般若经。所以一念真心可以出无量妙法，这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事实上你真正开悟的时候，所有一切的经典也都在你的心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五首偈颂呢，请你自己看，因为我下面我还要讲其他的东西，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就讲到这里。现在接下来再看69页的讲义，天亲菩萨的偈颂，请看偈颂72到77。72、69页，此事为细障，见真如，远离二智及三昧，如是得远离。此事为细障，就是说前面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这些都是非常微细的障碍。上次说过，人相是指外的，比较粗，人见是细微的。假如以天台来讲，还有见惑、思惑、尘沙惑，非常多如是无量的这个微细障，你都要远离。远离在动词后面，远离了这些微细障，你才会见真如。什么叫见真如？你画一条线，就是下面讲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这个我待会再讲般若跟念佛的时候会用到这句经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还要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就是不执着一切的教法的法相，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的见到真如本性，才能够见到缘起性空的实相。佛陀就举例，证阿罗汉果的人看3000大千世界，就像在掌中的安摩罗果。阿摩罗果是印度的一种水果，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来龙去脉跟众生的这个生老病死投胎啊，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才叫见真如。二智即三昧，二智是指人空慧跟法空慧，你自己写，因为这个必须要看注解啊。去掉了人我执，就有人空慧；去掉了法我执，有法空慧，这是智慧。三昧这例是讲禅定，由定而起产生三昧力。比方说《法华经》有法华三昧，《华严经》有华严三昧，华严会上有无量三昧，像净土中有波州三昧，《金刚经》也有金刚三昧。我常常推荐大家看的《圆晓大师传》，他是很了不起的高僧，那他就写过《金刚三昧经论》，有一部经叫《金刚三昧经》，就是讲一心证入金刚三昧。当时圆晓大师啊很了不起啊，读到这部经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写著书，他也证入金刚三昧。圆晓大师也修净土，他求生阿弥陀佛。韩国圆晓大师很了不起，他说要有智慧跟三昧力，如是你才能够远离前面的微细障。请看73，化身示现福，非无无尽福，诸佛说法时，不言是化身，以不如是说，是故彼说正。他说这是你讲这个佛啊，化现呢，这个示现啊，我们来这个世间的化身、应化身，它是有32相、80种好，这些它是无量劫积功累德所示现的福德因缘。可是这个非无，就是指它这个福德是不可以着相的，菩萨不受福德，不因执着，所以它才有无有穷尽的福报。当诸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他不会执着，就是这个我的这个化身在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众生都有法报化三身的体性，以不如是说，就是说他不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的这个应化身，这样子离开一切相而说一切法，这个才叫做是故彼说正，这样他所说的正法才是清净而圆满的。接下来看74到76，这三颂比较深，74到76就是介绍科判丁二，什么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印度无着跟天亲菩萨所受的传的偈颂是三颂。看74，非有为顿号非离，诸如来顿号涅槃，九种有为法，妙智 顿号正观故。75见相即于事，受气身顿号受用事，过去现在法，一观未来事。76观相顿号即受用，观于三世事，于顿号有为法中得无垢顿号自在。顿号的意思是，中国因为局限于所谓的五言绝句，或是呢五言或七言，有时候呢断句不同，字是不一样，意思也不同的。第一个，非有为非离，就说佛所讲的一切法并不是呢执着有为法，就说实相不是执着有为法而可以得到的，非离，但是也不是排斥一切有为法可以证悟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来证得无上的大涅槃，这个都是用后面的妙智，有智慧，刚才有智慧二智跟三昧，正观就是三昧而起的真正的作用叫做正观。